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被控绑架女童的西澳男子出庭，
新州与维州之间旅行限制放宽，
潜艇交易后澳法关系继续恶化，
周六下午悉尼游行纪念气候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西澳警方发布了克莱奥·史密斯家人的一份声明，母亲艾丽·史密斯与继父杰克·格利登表示，他们得到了当地社区、整个西澳以及全国的支持。声明中说，对小女孩能够回到我们的怀抱，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的家庭重新变得完整。除了感谢西澳警方、所有参与初步调查的人、卡纳峰社区、当地企业以及家人和朋友，这对夫妻还请求公众在其努力继续正常生活之时尊重他们的隐私。
被控绑架四岁女童克莱奥·史密斯的男子在严密戒备下抵达珀斯，他将被转移至最高安全级别的设施。36岁的特伦斯·达雷尔·凯利在登上从卡纳峰机场起飞的包机时被铐上镣铐，并由武装防暴队警卫陪同。凯利周四出庭受审，被控犯有多项罪行，其中包括强行带走16岁以下儿童，据称他是单独行动。凯利尚未对指控提出抗辩，此案件将于下月重返法庭，在此期间凯利先生将被继续拘留。
西澳将在假期期间保持关闭，并计划在全州完成90%的两剂疫苗接种后重新开放边境。这意味着西澳居民将在1月底或是2月初前与澳洲的其他地区处于隔离状态，另有25万人需要接种两剂疫苗。周五11月5日，西澳州长麦高恩公布了期待已久的西澳边境过渡计划。他表示，西澳预计在12月上旬实现80%的两剂疫苗接种目标，届时将确定具体的重新开放日期。
What's unique about our plan?
我们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旨在于西澳没有社区传播的情况下放松边境管制，并将结合极高的疫苗接种水平。这使我们处于过渡的最佳位置，对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经济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最小。我们做得很好，我们不想再被最后的障碍绊倒。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随着新州和维州之间的旅行限制放宽，新冠疫情继续在新州偏远地区蔓延，其中包括一些位于维州边境附近的老年护理机构。新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了249例本地新增病例，其中73例位于亨特新英格兰卫生管辖区，29例位于 Murrumbidgee 地区，其中大部分位于 Albury， 那里还有2人在老年护理机构中逝世。悉尼的卫生管辖区内也记录了83例新增病例，新州中北部海岸有21例，再往南的伊拉瓦拉黑肖恩地区也有14例，新州南部有5例。新州于上个报告期录得了3例死亡，其中包括了一名90多岁完全接种疫苗的妇女，她在 Albury 一家老年护理医院中感染了新冠病毒。
仅在上个月，欧洲的新冠感染人数就增加了50%。尽管疫苗供应充足，但是欧洲仍然是大流行的中心地带。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官员在如何应对疫情方面存在着分歧。世卫组织紧急情况负责人瑞安博士敦促欧洲当局缩小疫苗接种方面的差距。他的呼吁与世卫组织总干事形成了鲜明对比。世卫组织总干事表示，不应再优先考虑疫苗接种率在40%的国家。格布雷耶苏斯博士敦促疫苗制造商优先向全球疫苗分享方案 COVAX 提供疫苗，这是联合国背书的与全球范围内共享疫苗的努力。
No more vaccines should go to countries that have already vaccinated more than 40% of their population.
在 COVAX 拥有帮助其他国家也达到相应的疫苗覆盖率的疫苗之前，不应再向已经接种了超过40%人口的国家提供疫苗。除了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之外，不应再接种加强剂。大多数疫苗覆盖率高的国家继续无视我们全球暂停接种加强剂的呼吁，而牺牲了仍在等待第一剂疫苗的低收入国家的卫生工作者和弱势群体。
由于澳大利亚和法国之间的价值900亿澳元的潜艇交易被取消，该影响继续恶化，联邦反对党领袖将矛头对准了总理莫里森的行为。本周，马克龙指责莫里森先生在潜艇合同上撒谎，总理回应说，法国总统正在拉扯澳大利亚。然而，工党领袖艾伯年表示，这进一步证明了莫里森先生的不诚实。
Pretending also that personal criticism of him is criticism.
还在假装对他个人的批评是对澳大利亚的批评。他正在利用我们的国家作为人肉盾牌。现在，莫里森不是第一个认为自己是与他的国家为同义词的领导人。在法国，路易十四说：“我就是国家。”但是莫里森的情况是，他不是澳大利亚，他是一个领导人，且有回避问题和掩饰心理操控的记录。由于莫里森先生和法国总统之间的短信被泄露给媒体，澳大利亚和法国之间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给总理本周的格拉斯哥之行蒙上了阴影。总理拒绝透露他的办公室是否泄露了私人短信。
昆士兰自由国家党 LNP 的两个分支未能阻止总理莫里森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在上周党的州会议上，图文巴北支部和 LNP 提出了一项动议，呼吁联邦政府不要承诺实现净零目标。但是本周，莫里森先生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该动议保留在党的会议决议手册之中。
随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继续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进行会谈，预计数百人将于周六11月6日下午12点在悉尼的 CBD 游行，以纪念全球气候行动日。集会要求包括到2030年实现100%公共可再生能源目标，为与气候相关的新工作提供资金，原住民主导的土地管理，以及拒绝 AUKUS 核动力潜艇交易。就在成千上万的人加入格拉斯哥的桑伯格参加青年气候游行之际，气候峰会的重点也转向了青年和公众参与。
一名北领地警察被指控在内陆逮捕期间谋杀一名原住民少年。在高等法院对罗尔夫警官的辩护提议作出判决之后，该审判被推迟，定于2月7日举行。这名30岁男子对2019年11月在偏远地区 Uwandamu 谋杀19岁的沃克表示不认罪。最高法院的审判被大流行推迟了2次，最近一次是在最高法院同意确定他的法律团队是否可以利用北领地警察管理法的豁免条款为他辩护之时。这位警察在行使官方权力期间出于善意采取的行动，提供了免受起诉的保护。在该警官和一名同事试图给沃克先生戴上手铐之际，他被沃克用一把手术剪刀刺伤。该警官被指控近距离开枪，同时他还面临着过失杀人以及从事导致死亡的暴力行为等其他指控。
中国警告将使支持台独的人承担终身刑事责任，这是北京首次对被视为支持台独的人提出具体的惩罚措施。正值大陆与这个中国声称为自己的自治岛屿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之际，中国当局表示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份黑名单，其中包括台湾总理苏贞昌和外交部长吴钊燮。北京表示，名单上的人将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与他们有关联的其他任何实体都将禁止从中国大陆获利。
日本两名死刑犯控告日本的当日处决。死刑犯在被处决前几个小时才得到通知，死刑是通过绞刑执行的。 这两名死刑犯向大阪法院提起诉讼，称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因为他不允许囚犯有时间提出异议。他们要求改变这种做法，并要求赔偿2200万日元，大约是26万2065澳元。他们的律师将当日处决描述为不人道，称死刑犯每天早上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认为那一天将是他们的最后一天。这是人权组织多年以来一直坚持的立场。日本目前有112人被判处死刑，但是近两年以来没有人被处决。
在体育方面，在英国约克郡乡村板球俱乐部主席赫顿因前球员拉菲克的种族主义指控而辞职。赫顿先生在一份声明中说，俱乐部的董事会执行成员和高级管理曾一直不愿意道歉，并且接受存在种族主义的事实。回顾他在俱乐部的时光，他补充说，他体验了一种拒绝接受改变或挑战的文化。此前有消息称，俱乐部因处理种族主义指控而被暂停举办国际赛事或主要比赛。
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7: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40美元、4.736人民币、5.761港币以及20.612新台币。
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6度；墨尔本阵雨或有风暴，最高温度26度；布里斯班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2度；阿德莱德阵雨或有雷暴，最高温度25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阵雨或有风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